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聚集你的众儿女，在周末的时候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约书亚记的北部的征战。我们要看到这个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约书亚是如何带领他的以色列民的百姓一起来跟随上帝来征战。我们也要从中来学习你的心意，来跟随你的旨意。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灵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表达的含义，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所要告诉我们当做的事，当行的路。好，谢谢恩主，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好，我们今天进到北部的战役了。我们之前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先打的是中部的耶利哥城和爱城，那接下来呢，他就要打南部的战役。那南部的战役呢，一开始有一点点的不顺利啊，但是上帝还是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应该如何来跟随。约书亚也确实带着百姓按照神的吩咐都照做了，所以我们看到南部的战役最后是大获全胜。那现在剩下北边的部分了，那北边的部分他们就要面临什么样的征战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北部的这个战争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王，这个王叫做夏所。这个夏所呢，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城，是北方的一个大城。那当然他们的国王就是夏所王耶宾，他是有非常的大的影响力的。当约书亚在南部和南部的那几个王在打仗的时候，北边不可能不知道的哈，那边已经打起来了，所以他们一定很清楚整个的战事的运行的状态和结局。那知道他们南部已经被以色列民打败以后呢，那北部的耶宾王呢，他就联合北边部落的所有的王一起来面对以色列这个军队。那我们看一下经文是怎么讲的。好，约书亚记十一章，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是南部的王都已经失败了，他就打发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沙王与北方山地基列尼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岗的诸王，又去见东方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哇，你听到这个数量的话，你会怎么想？哇，这么多，是非常的多啊！几乎就是他这样一个一个列举下来啊，就是告诉我们呢，这个耶宾王啊，他联合了北部的所有的君王了，所有的君王啊，要联合起来一起来打这个仗，因为他看到南部失败了嘛，他就会想说，哎呀，那可能是他们。这个人不够多啊，我们这边就以多取胜好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是北边的这个地图哈，这个北部的这个地图呢，那上帝一样给他们制定的这个作战的路线啊。你看到那些红线哈，就是约书亚他带领军队的作战的路线。而那些绿色的线呢，就是那些各地的那些王啊，他们就聚集起来了啊，都聚集在一个叫做米伦水边的这个地方，要准备打仗。在北部的联军是比南部要多很多的，你从数量上看你就看得出来啊，非常的多，可能两倍三倍不止了，都不止了啊。那北部和那个北部和南部，那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南部刚开始打仗的时候呢，你看耶利哥城和爱城他们在打的时候，南部的王呢，他并没有一个意识到，这个以色列的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强大。其实以色列军队强大吗？怎么可能强大？他们在旷野流浪了40年啊，然后新成长的这一代呢，也都是年轻人，打过仗没有啊？完全没有，没有打过仗的，没有作战经验的，所以他们也不放在心上。可是耶利哥城被这个门户被打破之后呢，然后再加上爱城被打败了，然后即便人又跟他们立了合约，而即便是很大的勇士很多的一个城啊，所以南部的那几个王就开始紧张， 但是他们动作有点慢了，啊，他们动作有点慢了。所以当北部的君王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哦，原来是，原来这个敌人是不可小觑的，啊，所以南部的王都失败了，所以北边要怎么办呢？啊，一定是全部联合起来啊，一致对外啊。那这个作为任何国家一个常理都是这样。你看现在的国家的局势，是不是有些国家是组成这个联盟的状态？他们是合约国，一旦一个国家受到攻击的时候，另外一个国家不管在哪里，根据这个合约，他就要进来帮助这个国家来征战，虽然这个国家不属于他。这就是合约的重要性。那北边这些王呢？他们听到了这个耶宾王的这样的一个号召呢，他们也都是啊，这同仇敌忾嘛，共同的敌人来了，所以他集结了集结了北部所有的军队啊，所有的军队啊，准备打仗了。那我们看一下，仔细再看一下这个作战图啊，他们决定啊，就在这个米伦水边集结。那你说为什么在这个米伦水边集结呢？这么多王从不同的城市啊，你看上到黑门山呢，然后下面呢一直到回到刚才的地图啊，有点小哈，事件哈，下面到那个事件那个地方啊，一直到最上面的黑门山那个地方，它整个的那个这个领域的跨度啊，将近200到260公里的这个区域的范围内啊，所有的君王都率领军队到米伦水边了。那这样做有个什么用意呢？他们就准备在米伦水边呢，要打这个仗。那米伦水边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地势啊。好，你看死海是最低的，死海是最低的位置啊，耶利哥城也非常的低，你看它甚至低于地中海的海平面。啊，所以耶利哥城是门户。当初那个摩西在尼泊山啊眺望整个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你看这尼泊山那个高度啊，几乎是跟那个耶路撒冷啊、基列耶林的那个位置是差不多的啊。所以耶路撒冷呢，它那个位置是最高的。那再往下，再往那最耶路撒冷这边呢是南部。那再往下走呢，再往下那边走呢，到博士麦、到以格伦、到雅什图的时候，那就开始往北边延伸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地势能看得出来，对不对？等过了耶路撒冷，等过了基列耶林的时候，你发现地势开始变得平坦了，开始变得平缓了。对，所以那边是有平原的啊。当初打耶利哥城和打隘城的时候，他们是在山地作战啊，所以崎岖不平啊。那个地方有一个特点，就是车马不见得会跑得开，因为崎岖不平嘛，所以他们可以打那个战争呢，就是难度呢可能会大一点，但是到了平原就不一样了。到了平原的话呢，它地势开阔啊，一马平川。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人多的时候就好打了，人越多，在平原作战是越容易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啊，11章第四节哈，就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哈，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且有许多马匹车辆哈。他们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马匹车辆来呢？很简单嘛，平原嘛，这个马跑得开的，战线可以拉得很长的，他们甚至可以打这种包围战，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人数众多的优势啊，把整个以色列人包围在中间，甚至向他们分散开，分成小的区块，包围起来打。那包围起来打的时候，什么样的工具是最厉害的？当然是马匹和战车，因为第一速度快啊，第二呢，在马上和车上的这个人的位置呢比较高啊，居高临下攻击起来很容易啊，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局势了啊。你想一想啊，当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打赢了仗，在南部打赢了啊，等到北部的时候，发现地势完全改变，而且呢，对方的军队呢结集成非常庞大的军队啊，然后有马匹哈，还有战车，那以色列人有没有这些东西呢？完全没有啊！你看到这个那个阵仗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啊，天哪，好难打啊，好难打，可能很多人都会害怕。好，那这个时候呢，上帝耶和华就告诉 约书亚啊，你发现每次一打仗的时候，特别是第一仗，上帝一定出来跟约书亚讲话，这说明这个战争呢，不是约书亚来带领打的，是上帝亲自带领打。那这次上帝跟约书亚说什么呢？这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啊，在第六节啊，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你不要看他们人多你就怕啊，你不要看自己力量渺小你就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上帝说，上帝每次打仗都是这样的，先宣告这个战争的结局，然后怎么打这个仗呢？他说，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啊，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那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来小的时候看那个岳飞传的哈，岳飞传。讲到那个岳家军区跟那个金兵作战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武器叫做钩镰枪啊。那个钩镰枪前面是枪，然后枪的前面尖尖的有一个弯弯的钩子，这钩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打仗的时候，他们对方也是有这个铁花车，然后还有马匹啊，还有连环马。那个他们把所有的马呢都用铁链连在一起，然后一起排成一排。然后带上铠甲以后就往前冲啊，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那怎么对待这些马队的这个连环马的这个冲击呢？就是把这个马的脚砍断，所以他们就用很长的枪，前面带一个弯刀啊，这样就可以等马匹还没有冲到他们跟前的时候，你把这个枪直接伸出去，就可以把那个马匹的脚。对，直接就砍断，砍断以后这马就倒了嘛。所以他这个，而且他是连环的马，连环连在一起的马哈、啊。所以一匹倒了以后，会牵制其他的这些马啊。这是我小的时候看的那个《岳飞传》上是这样记载的。那现在你看，耶和华也一样告诉他们说啊，砍断他们马的蹄筋啊。他们有马吗？有马的话，怎么样削弱他们的战争力呢？就砍断他们的蹄筋啊。那这些马可能是骑兵，那这些马也有可能是拉着这个战车的。我们看这个古老的这个壁画上的图片啊，这就记载了当时埃及的那些这些马车的这个战车。你看那个马拉着后面一个战车，上面有人，人上面呢有驾驭马的人，好，另外呢还有战士在这个战车上，然后拿着弓箭，就开始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当时是最先进的。好，所以呢，对付这些战车和马匹的话呢，就是砍断他们的脚筋啊，这样的话，这个战车就倒了嘛，就是这样的。而且他要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为什么要焚烧呢？如果他们的马匹倒了，他们一定还有其他的骑兵都骑着马嘛，他们不可能打仗的时候，他们一定有预备的，一匹马倒下了，还有另外一匹马，那这匹马呢，还继续拉着一个战车在往前冲，在其后面的兵还会再上来的，所以你把这个战车烧掉，他们就没法用了。是这样的一个策略，非常的精彩啊！每次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想到说，哇，原来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么多这个兵家的这个计策啊，那比中国的那些记载要早的更早了啊。好，那当时呢，这个约书亚呢，他就率领一切的兵丁啊，就在这个米伦水边，他先到了这个地方了。他先倒了，还记得那个打那个南部的联军是怎么打的吗？日夜兼程啊，就是兵贵神速，就先发制人了啊。对方敌人很强大，你自己能力不是很弱的时候，你跟他摆阵在打的时候呢，对方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不是最好的战略啊，还是这种突袭战啊，突袭战。所以这约书亚他率领一切的兵丁啊，他到了米伦水边，他就突然前进攻打他们，他先攻打。所以第八节就这样记载说，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边，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边，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麻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杀尽，没有留下一个啊。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地图啊，再看一下这个范围有多大。他们从米伦水边开始攻击啊，就是中往下一点那米伦水边啊，一直打到西顿啊，你看打到上面去了，很远呢，打了将近我看100公里吧， 100公里的那个范围打上去了，然后打到最上边最北部的西顿，然后东边呢打到黑门山啊、米斯巴地，那那个西边呢打到这个米斯巴福啊这个地方啊，意思就是说整个上面的这个部分呢，他们都已经把他们都给打败了，而且这边的部分呢，正好是刚才我们看的地形图啊。是平原的这个部分，从平原这个部分打过去的。既然是平原的话呢，作战很方便啊，追杀敌人也很方便啊。所以他们就这样打赢了这样的这个在平原作战呢，他们就战胜了啊。那以色列人呢，这个焚烧他们的车辆啊。将他们进行杀尽啊！用刀杀尽城中的人口，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啊！然后他们又转回呢，就夺了这个夏所。夏所这个城市是在稍微往下一点的，用刀击杀了这个夏所王。素来这个这边有解释说，夏所是在这个柱国中为首的。这句话是告诉说，这个首领呢已经被打败了，他们的首领已经被打败了。那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的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意思就是说，约书亚所做的事情跟摩西做的一模一样。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夏所王哈，这个夏所王耶宾呢，夏所他这个城呢是当时在北部地区的最大的一个城。按照现在的这个考古的遗迹发掘出来的，就发现那个当时的那个夏所城啊，这已经发掘出的这个遗迹呢，它的这个面积呢，就可以容纳6万的居民。那当然还有一些是没有挖掘出来的啊，看一下现在的遗址啊，在以色列啊，这个夏所的遗址，它有非常先进的这个城墙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壕沟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在当时也是非常先进的啊。它分为几个不同的城区，有的城区呢是围起来的，是专门是囤积兵马用的啊。它没有军营啊，有些地方呢是居住区，有些地方是皇宫啊，有些地方是耕种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整个的这个范围呢，现在发现的这个遗址呢，只是一部分，但是已经计算出来就可以容纳6万的居民了，非常的大。所以当约书亚夺取了这个战争之后呢，他就按照上帝的吩咐啊，就像摩西那样，把那些敌人呢就尽都杀尽啊，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做的，所以约书亚就夺了那全地啊，就是山地、南地、各山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啊等等啊，从那个西尔的哈拉山，一直到黑门山、黎巴嫩的平原啊，擒获那些诸王，将他们杀死啊。很短的一个记载啊，其实这个很短的一个记载啊，北部的战争，他这样的表达方式就是说。他已经打完了所有的这个战争啊，不仅打完了所有的战争啊，他还遵行这个耶和华的旨意，将他们尽都杀尽啊，一次。所以你看到跟随上帝的人呢，他就有个特点啊，首先领袖呢是听耶和华的旨意的，那第二呢，他把这个旨意再往下传承的时候，下面那位领袖呢，接续他领袖呢，跟他一样，也一样听从耶和华的旨意。所以这是跟随上帝的人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的时候，我们到教会啊，听到牧师在台上所分享的，啊，听到你的组长啊跟你分享的这个圣经上的一些经文呢，还有一些个人的一些属灵的心得啊，我们都听到了，我们也看见这个牧师有这个遵行的榜样，那我们会不会100%遵行呢？实际的状况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但是做起来呢是打折扣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那其实我也不例外啊，我也不例外。 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记他这样记载呢，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他听从上帝的话的时候，他是通过这个领袖来听的，他没有说我听上帝的话，所以我不需要听领袖的，没有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旧约的时代，圣灵没有住在每个人的心中吗？啊，那新约的时代，圣灵住在每个人的心中了，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啊，甚至还责备我们，啊，我们听从圣灵就好了。那这样讲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新约和旧约好像不一样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听上帝的话，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圣灵，是因为我们心里有圣灵才听上帝的话吗？还是因为我们听上帝的话，圣灵就与我们同住呢？你说不对啊，我们被神拣选，当然是圣灵，上帝先把圣灵赐给我们了啊。而且你注意啊，在新约的时候，耶稣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啊，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呀？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就是听耶稣的话，并且是遵行神的旨意的人，这个人就住在基督里，基督也住在他的里面。基督怎么住在你的里面？基督透过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从上帝的这个完全的旨意来看呢，一定是上帝主动拣选我们，把圣灵赐给我们。但从我们来看的话，我们一定是主动跟随他，所以我们才能明白。那我们听从圣灵的引导，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听从领袖的这个教导和带领了吗？完全不是。真正跟随上帝的人呢，他也会听从跟随上帝的领袖的话，因为都是同一位圣灵嘛。圣灵感动领袖讲出的话，难道圣灵会不感动你去做这样的事情吗？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里面看到啊，约书亚记为什么说跟使徒行传非常的像呢？就跟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非常的像，它都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听从神的人，他们之间那个百姓和领袖之间，他们也是彼此顺服的，彼此来跟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完全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就可以打赢仗的，就可以打胜仗的。好，那这边我们看一下哈，这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表达方式哈，虽然很短的经文哈，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啊，这个就把这个战争就打完了。但其实这个战争啊，不是十五节讲完了就完了那么短哈，非不是那么短的啊。因为在第十八节里面，约书亚和这个记载说，约书亚和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啊，许多年日啊，不是我们记载看起来是这样。那大概有多久呢？他们推史学家来根据这个约书亚记的记载来推测啊，大概他们打了南部的战争啊，打了5年到7年，打了5年到7年啊，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就打下来的。那整个约书亚记载的那个年份的这个跨越，到底有多久呢？大概是26年。所以这个战争不是看着记载这样子说，哦，打即便的时候一天就打完了，然后接下来第二天下礼拜打南边啊，再过一个礼拜打北边，没有，打好多年的，打好多年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它这个记载有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排列方式啊。我们每次来看圣经的时候，不仅看里面记载的内容啊，还也来体会一下这个希伯来那个文学的这个美感啊。好，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呢，他讲到了城和城中的王和城中的民啊，它是一个对比的方式来写的。他先说约书亚夺了那个城，所以城夺取了，那城中最领袖的领头的是谁呢？领头当然就是王了。那王呢用刀击杀，这个民然后用完全灭尽，然后最后再又回到这个城啊，城就用火焚烧，两边是扩在一起的，扩在一起一个非常工整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啊。那你再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和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呢，完全又是一个对比。他一开始第十节讲到第十节讲到第十一节啊，他说的是这个夏所这个城。那除了夏所的城，还有其他很多别的城吗？那他们就这样对比起来写。打完了夏所以后，因为夏所城是最大的一个城嘛，就擒贼先擒王嘛，就先把他们领头的打败，然后再对付这些众城了啊，众城。那众城呢也是一样夺取，然后讲到众城的王啊，夺取灭尽。 然后下面又并列说啊，众城呢没有用过焚烧，然后众城的物和众城的民啊，财物和牲畜，就取为掠物哈、啊。那众城的民呢，就夺取啊，完全的灭尽。啊，城单一的城代表整个夏所，夏所是代表整个南部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啊，这个城都被王和民都被他们打败了，这个城已经夺取了，用火焚烧。那等到其他的城呢，他们一样用这个结构啊来表达，是很有趣的一个排列方式。而且在这个众城的之间呢，他加了两条进来啊，加了两句话进来说，约书亚遵行命令，约书亚遵行命令啊。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一个非常工整的一个这个文学的结构呢？啊，那喜欢文学的人呢，可以去看一看，体会一下。甚至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原文的这个排列方式，原文的排列方式也是这样非常工整的这样来表达出来的，很有趣的啊。好，所以呢，当这个约书亚呢，他就取得了这个全面的胜利啊，这个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他以色列民是靠着什么来取得全面的胜利呢？是靠着征战，是靠着征战啊。但是你要注意的一点啊。以色列民这个征战呢，它并不是一个侵略性的战争，千万不要想说这是一个侵略性的战争啊！他记得之前我们看到那个《申命记》的20章第10节到第12节怎么讲吗？这个还没有进迦南地以前呢，上帝就已经吩咐了，他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要先对城里的居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的人愿意跟你和平共居哈、啊，愿意服侍，愿意效劳你，愿意服侍你的话，就没问题哈、啊，就没问题。你当然就是跟他就签订和平协议嘛啊。但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的话呢，你就要围困那个城。不仅不跟你和好，而且反而还要打你的话，你就要围困这个城啊。你要把他们就是打败啊。所以在当时你看到哈、啊，除了南部的那个基甸人呢，他使用了这个诡计，然后来跟约书亚求和啊，其实他们这个诡计啊，不用也无所谓啊，因为你看上帝的命令是这样的，他们打以前一定会去跟基甸人的那个讲说，哎，我们现在要跟你签订合约了，我们现在要做好邻居了，你们也放弃你们的恶行啊，不要再做这个，就按照中文来说啊，不要再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不要把你们的孩子献祭了，不要做这些拜偶像淫乱的事情了。不要行恶了，那我们就做好邻居，好不好？那即便人如果看到以色列人这样来的话，他们还怕他们自己被杀的话，他不管怎么样，他就会签订合约的。但是他们就紧张害怕，先去啊。所以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签订了一个看起来是一个被欺骗的合约，但是他们是认为这个是有效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本来就没有说让他们把就什么话都不讲就把他们就灭尽啊，不是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除了畸变的这个民以外啊，你看其他地方的那个城啊，他们都是不跟以色列人啊签合约的，他们不跟他和平的，他们就是一定要就是对抗到底的。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啊，上帝就讲得很清楚了。那既然他们这样都不肯悔改的话，那就打了，那就一定要打了啊！这个邪恶一定是对抗正义的，所以约书亚他是上帝的正义之士啊。记得这场迦南战争啊，迦南地的战争啊，不是以色列人带领的，是上帝带领的。上帝带领以色列民，这个正义之士去除去这个迦南地这个罪恶，同时呢也赐给以色列人这个迦南美地啊，这是一举两得的一个做法。没有城要跟这个耶和要跟那个。耶和华的军队哈、啊，就是约书亚这些以色列民讲和，不讲和的话就打了哈、啊。所以第十八节里面说，约书亚和这些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哈、啊。刚才我们以前讲过，大概5年到7年、啊、那除了畸变的西位人以外呢，没有一座城与以色列人讲和、啊、这边又重复讲了，没人跟以色列人讲和的，他们一定要对抗到底。对抗什么呢？他们对抗的不是以色列民啊，他们对抗的是真正的上帝，公义圣洁的上帝。他们要对抗到底啊，这个才是重点的。好，啊，所以第19节啊，他就得了一个结论，说这个这些地啊， 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使他们心里刚硬，与耶和华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哎，神使他们心里刚硬啊！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法老王哈、啊，这个法老王，他一开始不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但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以后呢，这个法老王就不得不说，哎呀，我现在后悔了。但是呢，耶和华是法老王心里刚硬，不让他悔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总原则啊。上帝给迦南人多长时间悔改呢？430年。他给了迦南地430年的时间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啊。那个，当摩西去见法老埃及的法老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摩西也是跟他讲和睦的话，也是和睦的话。但是法老呢就不肯，不肯的时候，上帝就说：“好，那时间到了，我不再感动你了，我也不再柔软你的心了，我也不再柔软你的心了啊。那我就任凭你刚硬了啊。同时呢，也让你明白啊，神的时间到了。”你也没有机会悔改。很多时候的悔改啊，他并不是说真的觉得自己错了，而是担心自己会受到这个更厉害的这个报应啊，或者是更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就说的是啊，他后悔了。可是你看，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走的时候，这个法老王他真的后悔了，他的长子被击杀了，埃及地的一切的牲畜，那个所有的那个埃及人的这个长子都被击杀了，他不得不放以色列人走，对不对？看起来好像是，哎呀，我后悔了，后悔了。可是回过头来，马上又派兵追赶啊，根本就是死不悔改。所以上帝很清楚，上帝说：“好，那你们既然死不悔改，好，那就好了。那时间到了，我也不再柔软你的心了，我就任凭你们刚硬啊，让你们接受这个正义的刑罚，彰在这些当灭之物上面，要彰显上帝的公义，要上帝的公义，上帝一定要刑罚罪恶。那这就是神使他们心里刚硬的意思啊。”并不是说他们已经真心的悔改，但上帝说不行，我一定要杀掉你们，彰显我自己，不是啊，那是强权啊，不是，上帝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上帝说，你既然心里如此的刚硬啊，那好，到此为止啊，我就不再柔软你了，不再感动你了，就是这样。好，所以约书亚来了以后呢，他就降这个山地啊，希伯伦底壁啊，亚拿伯、犹大山地啊，以色列山地所有的这个居民呢，都剪除了，将他们的城池都灭尽了。这一点就是在强调说，哎，上帝是怜悯的上帝，但上帝的公义一旦开始执行的时候，上帝也是不容许罪恶存在的上帝，他除尽罪恶的时候是除得很干净的。所以你说你会怎么说？你说哎呀，除得太干净了，一点都不好，哪有这样的事？你打扫房间的时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你会怎么样？真好，你看这个房间打扫得真干净。你会不会说，打扫那个干净干什么？啊，那些灰尘多可怜呐！你不会这样讲，对不对？打扫要打扫得干净，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看21节到23节、啊，他又讲到了一件事情啊。他讲到了这个以色列民呢，这个除去这个亚纳族人，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哎，这个被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城邑都毁灭。那特地这里面提到亚纳族人呢，啊，大家可以想到，就在民数记啊，民数记和申命记的时候都讲到这件事情了，就是摩西当初派这个12个探子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回来以后马上就报告一件事情，重大发现啊，重大发现，那个地方的果子长得很大，里面的人长得也很大。民数记13章33节啊，这个探子回来报告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这个伟人不是说了不起的人啊，这个伟人啊是身材高大的意思，他们是伟人的后裔，在我们看来呢，他们看我就像蚂蚱一样啊，哦，就像这样啊。 所以你看，在那个我们都熟悉的这个大卫和那个歌利亚，这个巨人歌利亚打仗的事情啊，那个歌利亚身高是非常的高的，那大卫是非常的小的啊。那到大卫那个时代呢，还有身材这么高大的人啊。那但是在约书亚那个时代呢，看来这个身材高大的人呢，是在迦南地是非常普遍的。他形容到说，看自己像蚱蜢一样，到底高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身材最高大概是2米4左右吧。2米4左右啊，那很明显啊，当时的那个人的身材的高度啊是更高的。这个他们身材高大的话，力量也强大，武器呢也会很重啊，也会很重。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最害怕的敌人，所以他们报告这个消息的。那在《申命记》里面同样又讲了一件事情，他说那民是亚衲族的人啊，又高又大啊，是你们所知道的，也曾听。人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衲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啊，这是在《民数记》和《申命记》这样讲的。可是你看到现在啊，到这个约书亚记这一段啊，他提到一件事，在以色列地的地方啊，没有留下一个亚衲族人啊，在他们所占领的地方，他们把亚衲族人呢都给杀尽了啊，都给打败了啊，只有在啊加萨、加特和雅什图啊这一些边缘的地区啊，在一些边缘地区。啊，有一些留下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并没有害怕说，哦，这个亚衲族人这么高大，我就不敢打了，没有，还是去打的。但是前段时间呢，就网络上很流行啊，这个发现了一些这个巨人的这个骸骨啊，巨人的骸骨，我不能确定这个照片的真实性了。但是我想根据圣经的记载啊，当时一定有这么高大的人存在啊！哦，你看到这个人是这个骸骨是多么的高大啊！这个人可能我们现在的人大概只有当时的人这个骸骨的整个的胳膊那么长，就胳膊那么长而已啊！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大这么大巨大的一个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他们这个圣经里面说这是亚衲族人啊，另外一个称呼呢叫做利法因人啊，这个利法因人。都是讲这个身材非常高大的人，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怕这些身材高大的人？他们有没有怕他们的战车、马兵呢？有没有怕他们人数众多呢？没有，哦，没有，因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啊，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因为这个仗不是他们人来打的，是上帝亲自来带领他们打的。你看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城墙是耶和华。让这个城墙倒塌了，打即便的时候是耶和华使他们混乱，从天上降下冰雹啊，就讲。那打这场仗的时候呢，没有详细的讲说耶和华怎么使他们怎么混乱了，他们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造出那个砍断那个马腿的这个马蹄筋的这个利器的呢？都没有讲啊，全都没有讲啊，但是就讲得很清楚啊，一定是上帝亲自。带领他们作战，啊，所以他们才敢这样打。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一看这个实力，这个对比悬殊啊，你大概没有勇气去打了，大概就没有勇气打了。但是跟随上帝的人呢，是不能怕你面前的巨人的。这个面前的巨人呢，如果按照我们的生命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啊，都有这种巨人，你不能逾越的。你看了以后你就害怕的，啊，你根本就不想打的。但是要不要打呢？如果上帝说要去打的话，你要打；如果这个巨人拦在你的面前，啊，阻挡你的生命前进的时候，你要打。比如说，你的一些，简单来说啊，个人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就是喜欢睡到自然醒，啊，自然醒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巨人。你放假的时候睡到自然醒，上帝不会讲话；主日崇拜的时候你睡到自然醒，这是不太合适的。所以你说啊，那怎么办呢？我就是懒惰哈。这不是懒，这确实是懒惰啊！但你不能说我就是懒惰的人啊，因为那个上帝怎么说，吩咐约书亚的，说不要怕，你要刚强壮胆啊！你要除灭这个你面前的这个巨人啊，就是这样啊。那在人际关系也是这样子的，有没有一些人是你很难接触的人？有没有一些人你碰到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话了？或者有些人你看到以后你就觉得很讨厌，就不想跟他讲话？这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巨人啊，你不想去面对的，你觉得你总是 没法过这一关的。你要过这一关啊，你要过这一关，因为这些，你看这些迦南地哈、啊，迦南地这些居民呢，不管多么强大，上帝说这些人是当灭之物。既然是当灭之物的话，只要你往前冲，只要你按照神的旨意往前冲，他们一定会输，你一定会赢啊！所以就不要怕就对了。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经文当中来啊。好，二十三节，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呢，这个就做了一个总结，战争结束了啊。这样，这个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你看他就特别强调说，约书亚是按照摩西吩咐的话来的，其实就是神讲给摩西听，摩西讲给约书亚听，就是这样啊。领袖之间的这个传承呢、啊、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夺了呢全地，然后就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啊。这是一句，这短短的这一句经文呢，它就是一个回顾和一个展望。战争已经打完了，这个战争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的呢？从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打了，摩西那个时候就开始打了啊，打到约书亚的时候真的打完了。那从摩西那个时候，上帝就说那个要进到迦南地啊，要分地给他们了，但是摩西没有机会分地的啊。但是约书亚终于把这个战争打完了，他就开始要接下来要准备面对这个分地的事情啊。国中太平啊，就没有战争了，这个是说没有那种全体啊这个参战的这个战争了。因为你往后看，你会发现还有一些局部的战争还是需要以色列的支派他们要去打的。好，那就是这样啊。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二章。那第十二章呢，其实就是完全做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概述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看了一下这个总结哈。我们说迦南地的话，最重要的两个战争呢，就是南地之战和这个北地之战。那南地之战和北地之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南边是亚摩利王的联军，北边呢是夏所王带领的这个迦南诸王的这个联军。这个战争打的过程当中呢，首先都是上帝就先鼓励这个约书亚，鼓励约书亚一定要打。那南边和北边呢各有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啊，记载是非常的比较详细一点的。那南边的话就是基变之战啊，那场仗打的时候是整太阳和月亮就停在天上啊，缓慢下落，也有一日之久啊。啊，当然这个并不是真的是自然现象，真的是那个意思啊，是说那一天是非常特殊的一天啊，那天打赢的。那北地之战呢，就是在米伦水边的这个战争，这个米伦水边这个战争啊。那这个战争呢，也是在平原的作战，一个是基变，那边是有山啊，这边是平原作战，这两个决定性战争。这两个决定性战争一打赢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以色列的军队啊，就立刻乘胜追击啊，势如破竹啊，直接就打南边就打到边界，那北边呢也打到边界，整个就夺下来了啊。那结论呢，都是夺取了多个城啊，南边的城夺下来了，北边的城也夺下来了。那我们说这个南边和北边他们打的速度怎么样呢？看起来好像南边打的比较快，北边打的比较慢啊，不是啊，不是，都花了很长的时间的。我们刚才看那个总结哈，约书亚和这个他们的征战呢，南边北边加起来啊，这个五年到七年的，不是说像你想的啊，我到基变那边去打，一天打完以后，第二天把他们都杀败了，不是的啊，你想怎么可能那么快啊？人真正打仗的时候，他那个整个的作战距离啊，你说100公里，你说也不是很长啊，对我们来说不是很长，对当时人来说，如果没有马的话，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骑兵的。而且还要征战，大部分都是步兵的。步兵的话，你能多久跑100公里啊？你不能啊，你一个月都可能跑不了100公里啊。所以这个仗要打好几年的啊，南边北边加起来打了5年到7年，没有不可能打的速战速决的，没有这么快。现代战争有可能做得到，当时不行。好，那这边就开始讲了。那既然这个战争已经打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看啊，他们就开始说，哎，第十二章开始重新再叙述了一遍 这个战争是怎样的。那十二章第一节啊，以色列王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就是得他们的地啊，就是从啊亚嫩谷到黑门山，并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哎，他说的是东边哈，约旦河东啊。那约旦河东的战争呢，不是约书亚打的啊，是摩西打的啊。所以我们看一下，所以这个虽然说这个摩西啊，他不能进迦南地啊。但是你看，在战争总结的时候呢，他就把摩西先放在前面了。那整个的这个迦南地的这个战争啊，其实还是摩西带领开始打的。上帝没有说啊，摩西啊，你不能进迦南地，所以这个战争与你无关。但是后你通过现在的技术，你看得很清楚，这个战争是从摩西开始就已经开始打了。所以就为什么说耶和华吩咐摩西，摩西就吩咐约书亚，他们都一样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是共同完成的。那摩西在河东战胜的这个诸王呢，就是主要的两个王，一个是西宏王啊，西宏王是摩利人啊。那这个巴山王恶呢，他是利伐因人啊。记得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利伐因吗？这个利伐因啊，它是根据这个音译来的啊 ，Rephaim 啊 ，Rephaim 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高大的意思。所以这个巴山王恶呢，他也是当时的和那个约旦河东的这个身材高大的，像亚纳族人一样高大的人。他们已经打过了，摩西已经打过他们了。那个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征战啊，打败这个东边的两个王，他就把地呢也分给这个马拿西这个支派啊，还有这个另外的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就是不想过河的那两个支派啊，那两个支派。那这样的话啊，你看一下哈，他们在打这个东边的地的时候呢，约书亚是一直跟着摩西的。约书亚是一直跟着摩西的，所以他也看见这个摩西是怎么来跟随耶和华来打的。所以等到这个约书亚开始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呢，他也非常清楚，他跟随的不是摩西啊，他也要像摩西一样跟随上帝，所以上帝说什么，他这样就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oint。这个领袖的传承呢，不是他所听到的，不是摩西跟他讲的话，摩西只是上帝的一个传话的一个媒介而已，他听到的是上帝的话，但是摩西给他做了一个跟随上帝的一个领袖的榜样，这个榜样是领袖要做的，每个人都可以听到神讲话，每个人拿起圣经都可以看到神讲话，但是你听到神讲话以后，你有没有一个榜样可以让人家看见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领袖是必须，不能缺少的。你千万不要说我一样听神的话，你也听神的话，我也听神的话，我们一起听就好了。不是，你要注意看啊，不仅要听神的话，你还要注意看哪些领袖他有这个跟随上帝的这个榜样，这个榜样是需要我们来学习的。好，所以呢，在经文当中啊，也是这样来表达的哈，我们也注意看哈。从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哈到第六节呢，他就在讲说这个摩西是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在河东的这边打败这两个王，这两个王他们所管的地方是哪里的哈？第一叙述了他们所管辖的一个范围，然后第二呢叙述了这两个王他们是哪一个民族的人，一个是摩利，一个是亚摩利人，一个是亚摩利人，一个是利法因人。而他们这两个王呢，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给打下来的。打下来这两个王的这个地呢，分给谁了呢？分给了吕便支派，分给了迦德支派，还有马拿西的这个半个支派，就给他们了。所以在约书亚没有进迦南地以前，摩西已经做了前面这个榜样了。得地为业，然后分给他们。约书亚也做一样的事，得地为业，要分给他们。那从第七节你开始，他有一个这个表达哈，然后就开始讲约书亚了，他就不讲摩西了，他就不讲摩西了哈。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做的事情，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呢，他也一样，在约旦河西 击杀诸王。啊，他们的地呢，就是从这个黎巴嫩的平原啊，一开始讲范围了。讲完了范围以后呢，就开始讲他们打败了哪些王呢？他们打败了啊，赫人的王、亚摩利人、迦南人啊。先说这些王的这些啊民族，他们所属的民族啊，在约旦河东的时候，就两个民族，主要的两个民族，一个是亚摩利人，一个是利法因人。到了河西的时候呢，就有赫人，也有亚摩利人，有迦南人，有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啊等等，然后包括这些山地和南地这些讲的这些民族。那接下来就说，是耶路撒冷王，是希伯伦王，是耶利哥王，是埃什王，就一个一个数下去的。所以这两边是一个很有趣的。刚才不是说到这个文学性的一个对比吗？我们可以再回头来看一下啊。你看，注意看，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讲了三件事情啊。第一，摩西是领袖。啊，第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第三，摩西得胜以后，把地就分给两个半支派了。这是约旦河东啊。那到了第七节以后呢，他讲约旦河西的事情啊。首先，他就开始讲啊，约书亚是领袖，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这个约旦河西征战啊。然后第三呢，约书亚就分地给以色列的众支派。你看这两边是一个又是一个对仗工整的这个排列的表达方式啊，文学性的啊。所以其实圣经你读起来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读的这样，好像就是一条一条的记述那么干巴巴的没有味道，里面是非常有味道的哈。我们要多花时间在这个上面，好好体会它这个文学上的美感。好，那这边就看一下哈，那个在那个约旦河东这个部分呢，这个一样列举了这个王的这个名单啊。约旦河东有哪些王呢？列举了这个名单啊，西宏王是亚摩利人啊，然后巴山王噩是利法伊人啊。那到了约旦河西的时候呢，他一样列举了一大串的名单，对不对？他就说哦，这个被打败的这个诸王的名单和占领的地区啊，名单和地区稍微调换了一下啊，在记述约那个摩西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是先讲的是这个王，然后民族啊，然后讲的是这个。然后再讲这个地啊范围，等到约旦河西的时候呢，他把这顺序稍微调了一下，就然后就先讲地区，然后再讲那个王的这个名单啊，就好像讲话的时候先是一二三，等再讲下另外一个故事的时候呢，他用一个倒叙的方式来讲，就讲三一二或者是三二一，这样来反复的这样来讲这个对比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文学上的表达。正一条一条的逐条的叙述下来以后，一个故事讲完了。他讲第二个故事的时候，他用倒叙的方式，把后面的先放前面，先讲结论，啊，再讲下面的事情，非常有趣的啊。我不知道你们听得到底觉得是有趣还是无趣啊？反正我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哈。所以他们不是随便乱写的哈，不是像那个写说像个会议记录一样，我们今天谁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历史文学作品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了。那这个他这个王，约旦河西啊，他有32个王。约旦河东只有两个王，约旦河西有32个王啊。那中部之战我们就知道啊，两个这个，耶利哥王和埃什王啊。接下来呢，南部的战争呢有14个王啊。你看北部的战争有15个王啊，所以南北啊，他们两边的实力呢，其实差的不太多的，因为一边是14个王，一边是15个王，所以他们的整个的他们那个军队的规模呢，其实也是差不多的。那只不过北边呢，它为什么会更多呢？因为它是平原地带嘛，平原地带的话，它是更容易去有一些养那个牧草啊，要去放马啊，去放牧啊，它可能会兵马会更多一些，就是。但是两边呢都一样。都非常的难打，都是很难打的，不是那么容易打下来的。但是约书亚在耶和华的带领之下呢，全部都打下来了。那这里面呢，所以他们战胜了这个王以后呢，战胜了这个王以后呢，就是他们把这个记录下来啊，表示他们的战绩。这个战绩呢，就是夸耀上帝，说你看，上帝带领我们 打败了整个这个河东河西的这么多的民族的这个王，夺得了这么多的一个城市，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啊！一个非常渺小的一个民族啊，一个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民族，一个居无定所的民族，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在旷野生活的第二代的这些年轻人啊，他们居然能打败这已经在迦南地已经有400年基业的这些当时最先进的城池、最先进的那个战争武器。啊，最优秀的这些士兵，他们怎么可以就这样能打赢呢？啊，打赢哈，就打赢到这个程度啊，所以非常的厉害哈。是谁厉害？上帝厉害，上帝厉害。好，那打赢之后呢，他们得胜了，得胜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安息了。那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啊。信靠神呢，比信靠科技更重要。你看是不是这样子？这些迦南人他们依靠的是什么？他们依靠他们先进的技术吗？盖城墙、培养军队、打造战车。可是他们还是打输了。以色列人信靠上帝，他们信靠的是什么？他们信靠的是自己的啊，他们的偶像当然是都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嘛，还是信靠自己？他们自己的是手上的这个最先进的当时的技术，就这也是提醒我们的，我们跟随上帝的人呢，我们信靠神呢，我们不是信靠现代的科技啊。虽然现在我们上课都用这个很多不同的科技哈，很方便，是很好的，是很方便，但是我们信的是上帝，我们信的不是这个科技，这个科技不会给我们带来永生，科技不会给我们带来平安喜乐，科技不会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好，更相爱。就是这样，但是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可以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在这世上建造神的教会啊，让众人都看见上帝的伟大。其实啊，当时那些所谓的科技，包括现在，不也是利用上帝所创造的自然律，不也是人有上帝这个上帝的形象，有上帝给我们的创造力才能创造得出来的吗？所以还是依靠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不信神的人呢，他们却不觉得这些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啊，他们反而会用这个方式来反抗上帝，这是非常可怜的事情。好，那信靠神呢，还有一个，并不只是意识上的得胜。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信靠神，我们就得胜了啊，不是，你光在精神上、意识上得胜是不够的，实际上你也要得胜。明天主日崇拜啊，不要迟到啊！明天主日崇拜不要迟到，早早起来啊，穿好啊，穿得正式一点啊，来到神的殿中，或者因为一些原因，你站在家里面在线崇拜啊。对，你光在意识上得胜是没有用的，实际上这个实体上你也要得胜啊，这才是真正的得胜啊。那第三呢，当我们除去这个巨人，约书亚他们除去这个巨人的时候呢，他们就得享安息了。除去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都想安息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对我们来讲，阻碍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敌人，你把它除去了，你才能够真正的得享安息。这叫做得地为业，得地为业。所以约书亚这场仗呢，他们是打给我们看的，我们已经看见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他们。所以呢，这边总结一下啊，到底这个12个支派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异同之处啊？约书亚带领这个以色列民呢进入约旦和西安，那上帝也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救恩的国度。约书亚战胜当时的那个诸王啊，31个王啊。那基督呢，他也带领我们胜过这个世界啊。那约书亚他们就打胜以后，他们就拥有了那个土地的继承权，而我们呢，现在就有了天国的继承权了，对不对？有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把神的国度、把神的天国在地上继续扩张呢？这世上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对不对？还有很多不信福音的人、未得之民，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天国扩张到他们的地界呢？还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啊。那约书亚他们打赢这个胜仗以后，他们就凭着信心进到迦南地，就得享这个胜利的成果。那我们呢？ 我们也要凭着我们的信心来继续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保罗讲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已经是得救的人了，但是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功效，有没有要周围的这些人，特别是不信的人看见呢？还没有啊，继续做下去啊。所以约书亚虽然打完了那片地，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但是还残留一些他们的敌人在不同的地方，还有没有完的征战。我们也是得到了拯救，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没有除尽的罪恶，是不是这样？所以啊，十二支派跟我们都面对相同的问题，我们要一起来努力。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几个啊，这段十一章和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观念啊。在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六节到八节讲到一件事情，神吩咐摩西，摩西就吩咐约书亚。但神吩咐摩西，吩咐约书亚，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这是领袖之间的一个传承啊，不仅有神的话，还要知道这个领袖如何跟随上帝的一个榜样啊。这个榜样不是只是领袖做的，每一位基督徒都是领袖，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国的祭司，特别要在不信的人面前，在初信者的面前，我们都要给人家做榜样的啊。所以做榜样是不是很困难呢？是很困难的，不容易的啊。但是千万别忘了，上帝每吩咐一件事情之前，他先说一件事，他说不要惧怕，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彼此鼓励一下啊，不要惧怕啊，上帝已经把我们生命当中的巨人呢，把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交在我们的手里了，你要不要去打呢？要去打的。你打的时候是凭着自己去打吗？不是，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打的。所以上帝已经把它交在我们手里头了，你要按照上帝的吩咐去打。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这个胜败啊都在神的手中了啊。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呢，为什么说胜败只在于神呢？那刚才我们看到啊，在约旦河东边的时候，约旦河东边的时候，摩西就打下这两个，打下这约旦河东的这个地盘呢，在民数记、申命记啊，都讲得很清楚啊。第一，所有的支派都要参战，所有的支派都要参战。那第二呢，要去争，去这个攻打迦南地啊。在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讲了。然后呢，在攻打迦南地之后呢，要去在迦南地那个地方要诵读律法书。当一个民族啊，进到一个地方，开始宣读他们的法律的时候，这就是意味着这个国家是他们的，这个国家这个法律在这个土地上就有效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呢，当他宣读出来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在这个土地上就有效了。那摩西是在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他当然他进不去啊，他就已经把这个话就已经写下来了。那约书亚呢，就在带领第二代进去，他就完成这件事情了啊。首先三件事情啊，第一，支派，这些所有的支派都要参战；第二，要征服迦南地所有的地方；第三，要在迦南地呢宣那个诵读律法书啊。这些约书亚都已经完成了。但这些吩咐从哪里来呢？这些吩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只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个结果就是一定是得胜的，这个是重点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主题啊来看啊，上帝已经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阻碍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罪恶啊，阻碍我们跟神亲近的这些东西，这巨人啊，生命当中的巨人都已经交到我们手里面了。我们只要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旨意，好好的过神子民的生活，结局一定是得胜，就是这样。这叫做神的预定啊，神所预定的是他必成就，但是我们需要我们勇敢的来跟随。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之前我们看的经文呢，一直是在讲说把他们都杀尽啊，尽都杀尽，尽都杀尽啊。后来看以后，哎，好像没有杀尽，对不对？没错，没有杀尽。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杀尽呢？第一哈，其实在那个我们看一下经文哈。我们要看，先回到那个出埃及记啊里面，还有申命记里面要看啊，因为这些命令啊， 约书亚在执行以前，上帝都已经讲了啊，所以我们只看约书亚记，你会不知道前面的前因后果啊。有时间的话，就看一下前面的生命记啊，出埃及记，还有民数记的部分。上帝让约书亚进迦南地征战呢，是一个逐步的征战计划。打仗每一场战争，有的地方打起来是速度很快的，闪电战没有错，速度很快，很有效率。但有的战争呢，打起来没有那么快啊，要打很久的。为什么不要他们在短期内杀灭敌人呢？在出埃及记23章28节，我读给大家听啊。耶和华说：“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面前啊，这个黄蜂不是真的黄蜂啊，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赶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你的神啊，在生命记第七章也重复类似的内容，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里的兽起来害你。所以大家懂了哈，为什么战争有的时候可以打得很久？第一是因为很难打，但有的时候打得很快。但上帝说不要打得那么快，慢一点，因为你们的人数不够。迦南地人口有多少？以色列人口怎么可能一瞬间就占完整个迦南地呢？不能哈，因为他们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难道一个人都不死吗？他们也会有损失的嘛，对，都会有损失的。那当那个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上帝说别打那么快，打太快了以后，就地荒凉了之后，这个野地里的野兽会多起来，没有人的地方，野兽会先出来，啊，这样的话对他们不利，慢慢的赶出去，把他们赶出去就好了。当然，赶以前一定是先跟他们要签订和平协议嘛，你愿意归顺吗？你愿意归顺的话就没问题啊，你愿意归顺良善吗？你愿意归顺圣洁吗？你愿意归顺慈爱吗？就是这样，那不愿意的话就是邪恶就除掉。就这样，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策略啊，那伟大不伟大？很伟大啊！这场仗打的是，还记得上堂课我们讲说，连怎么砍伐树木，哪些树可以砍啊，不要破坏自然，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啊，多么厉害的战争啊！好，就是这样哈。第一是逐步征战的计划，第二呢是为以色列民的他们的考虑，人口的增加是逐渐逐渐增加的啊，没有那么快马上增加起来。整个约书亚记的记载时间呢，它记载的长度是26年的时间啊。那战争呢，大概打了5年到7年。好，那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啊，我们从当中能学什么呢？请问什么叫做与神征战的含义呢？什么叫做与神征战呢？与神征战的含义不是说我们上帝让我们去打，我们不得不打啊，很被动啊，不是的。上帝告诉我们说：“你看，前面这一片迦南美地，这一片生命的真正的丰盛之地啊，你要不要去呢？你要不要去打呢？”你说：“我带你去啊，我带你去。”你要不要去？你说：“好，我要去，我要去。我看见神的目标了，我看见那个生命的美好了，所以我要进入那片美地。所以这叫做与神一同征战，与神征战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所以我们跟随上帝也是这样。”与神征战是主动的啊。那第二呢，既然上帝已经宣布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终极那个终点呢，我们是得胜的，所以得胜是必须的。那必须的话，我们要怎么预备呢？就要像约书亚和这些以色列民这样预备啊。第一，要除去当灭之物，不要像亚干那样有自己的贪欲，有自己的贪欲就。上帝，我很想那片迦南美地，但是这个当灭之物，我觉得也不错，两边一起来吧。上帝，你这么宽宏大量，算了，没有这回事。上帝说，当灭之物就是当灭之物，你一定要听清楚上帝的话。上帝说扔的，你就要扔；上帝说留的，你一定要留；上帝要说做的事情呢，你一定要做。他说你早上8点起来，啊，你不要8点01秒再起来，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我们的预备。啊，这个所有的预备呢，都从我们的心开始。你的心是不是把上帝的事情放在最重要？还是你有选择性的把上帝的事情看得哪些重要？另外一些事呢，你觉得你的想法是重要？我个人的建议呢，你不需要这样想， 你这样想的话，你会很痛苦的。很多人在挣扎，哎呀，我知道我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就是软弱哈，你就一直在挣扎，一直在犹豫哈。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哈，把你自己的想法丢掉，你就再也不用挣扎，你也再也不用犹豫，你也没有这个属灵的痛苦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啊，丢出去以后，你会发现那东西一点都不重要，你会感谢上帝啊。好。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与神征战，得地为业。那我们应当如何学习这样的生命呢？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都有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实际的跟随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话语让我们看见，虽然征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跟随你的，你一定会保守他得胜。我们也从中看出，我们从中也学习到，我们真的要有一个约书亚这样的一个心智。上帝，你吩咐约书亚刚强壮胆，我们也要跟约书亚一样刚强壮胆啊，并且我们也要勇敢的来跟随你，一同来征战。谢谢恩主，继续把这样的话，把这样的真理就刻在我们的心中，激励我们鼓励我们，带领我们，在这世上做你的荣耀的见证。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